东亚过去一周时事回顾。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
你们好，
欢迎大家收听本台为大家播送的东亚过去一周时事回顾系列节目。在今天这一时间的节目中，我们将与大家一起回顾上周东亚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消息，希望我们的这一节目能够赢得广大听众朋友的满意。
本周就像过去几周一样，我们将继续回顾朝鲜半岛问题，尤其是美国与朝鲜继续互相威胁，然后还有地区发生的其他一些事件。美国官员对朝鲜发表制造紧张局势的言论，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再次以军事打击威胁朝鲜。据 Press TV 新闻台报道，詹姆斯·马蒂斯10月28日在首尔与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举行了会见，他再次以军事打击威胁朝鲜，并发出警告，将用大规模军事打击回应平壤对华盛顿及其盟友可能发动的袭击。詹姆斯·马蒂斯还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会见和会谈。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也说，如果朝方继续发出威胁和采取挑衅举措，美国将继续对其施加军事、经济和外交压力，所有关于平壤的选项均摆在谈判桌上。美国与朝鲜之间的紧张关系因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采取的好战政策而不断加剧。华盛顿一直要求朝鲜停止核导活动，但是平壤曾多次强调，只要美国及其盟国继续对朝鲜发出威胁，那么该国将继续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力量。
朝鲜政府为发展太空计划和发射卫星而宣布将建立一个永久空间站。据伊通社报道，朝鲜劳动新闻报写道，为实现发展空间科学技术的5年计划，该国打算向太空发射更多卫星，并且已将建立一个永久空间站列入工作日程之中。朝鲜宣布建立空间站是为了改善该国人民的经济和生活状况。这家朝鲜报纸还写道，部分国家通过制裁决议来阻止我们国家人民的发展，这是绝对不能忍受的。一个国家通过太空计划来发展经济是一个全球趋势。到目前为止，朝鲜进行了6次核试验。韩国声称，朝鲜的太空计划仅仅是发展导弹计划的幌子和借口。朝鲜举行停电和疏散演习。朝鲜上周在该国东岸城市举行了停电和民众疏散演习。据法尔斯通讯社援引韩国朝鲜新闻消息报道，此次演习是在朝鲜的2-3线城市，尤其是东岸城市举行的。举行此次演习是为应对朝鲜的危机状况。在朝鲜举行这样的演习实属罕见，此次演习是在此情况下举行的，即随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近与朝鲜官员爆发激烈的口水战，美朝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分析人士也就朝鲜半岛地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发出警告。
多盟国家成员国通过利用中国的实力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据伊顿社报道，十月底，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越南、泰国、缅甸、新加坡、柬埔寨和老挝十个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将迎来该地区组织成立50周年。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而这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一方面，这体现了北京愿意利用地区弱点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是为了表明这些国家跟随北京的政策。美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关注，从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时期就已增加，一些迹象也证实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继续这一进程，这将加强北京与华盛顿为在该地区保持存在的竞争。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看，北京靠近东南亚国家是一大天然优势，北京可以利用这一优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19大结束后之际向中国发表的贺电作出反应。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希望促进两国在各领域的发展。据路透社自首尔报道，朝鲜官方通讯社宣布，习近平在回信中称，中方愿与朝方促进两党和两国关系持续平稳发展，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朝鲜90%的贸易都与中国有关，中朝两国领导人经常在这样的场合进行贺电往来，但是在两国领导层面的个人贺电还是比较罕见的。中俄签署20项双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能源、勘探、航天和投资等领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签署这些文件后认为，中俄两国关系是战略性的，他要求进一步加强中俄关系。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表示，莫斯科希望加强与北京在各领域的关系。双方还关于利用本国货币互换来抵制美元对全球贸易市场的统治进行了交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邀请访问中国，并出席中俄总理第22次定期会晤。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这一时间的东亚过去一周时事回顾系列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会。